第一方面是他在自然界的循环到人生的循环的困境的一个虚空。那第二方面，他观察到知识跟智慧的虚空。我们看传道书第一章16节到18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16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者也是不疯，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好像我们越懂得多，越多的事情，我们好像都越难受，越痛苦，越不知道怎么办。甚至有很多神学生，他说：“哇，我进神学院之前，我分享啊、讲道啊，都很有把握的。就当我读完神学的时候，我都好像不太敢讲了，因为要怕这个讲错，那个讲错啊。”好像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don't know， 其实我们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我们知识跟智慧的追求就好像不断的在画圆圈，本来你是只是懂得比较少的东西，只是个小圆圈，那慢慢你懂得更多了，这个圆圈更大了，然后你懂得更多了，你的这个圆圈更大了。但是当你知道更多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可反而也变得更多。所以有人说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don't know。 所以所罗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好像他的智慧跟知识越增多的时候，反而让他带来更多的愁烦，更多的问号，更多的问题。所以他的结论，这些俗世的自然的知识跟智慧是虚空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单单有所谓的 natural revelation 或者 natural human wisdom 这种自然的人的智慧是不够的，要加上什么？神的启示。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的仆人先知，他们不单有人的智慧，也加上神给他启示，跟他说话，借着异象、异梦、话语，把神的启示告诉他们。这同样，今天假如我们没有常常领受神活泼圣言的启示，我们人的知识跟智慧只会让我们很多的愁烦忧伤。让我们读经不是单单只读到知识，要读到神的启示，神向你说话。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才会是灵跟生命。你要得着灵里的生命跟能力，你要读经读到主对你说话，得着神的启示。否则的话，你会落在所罗门的经历，这一切的知识跟智慧只是让你愁烦跟忧伤。接着第二方面，知识智慧的虚空。第三，所罗门就去经历物质情欲的享受，这个他发现这一切的享受追求的之后，他发现也是虚空。我们看这个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十一节的描写，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又如何持住自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他就描写到他买卢币，然后他积蓄金银，然后他歌唱，然后许多的飞病等等，随着物质情欲 建造物质的东西，但是他发现最后的结论在十一节的后面，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他第三个观察跟经历，第三个虚空，物质享乐的虚空。第四个虚空是他观察到在权势 power 跟 politics 政治治权的虚空。我们看第四章 chapter 4 第四章第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那受欺压的人流泪，这无人安慰，欺压他们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解释有权势的他们也没有得到安慰，甚至解释权势常常是被误用成为别人的欺压，让人流泪，让人受伤。再看到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十五到十六，我见日光之下一切的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的也是不丰。让我们看到做君王的统治治理众人所带来的结果也是虚空，甚至众人也不喜悦这个王的管理跟带领。然后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好，我们来，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借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政治管理治理常常让人受害受伤。我们看到很多的政治或者政权的变更常常也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最近这几天我们都在追电视看到台湾的情况，我们也真的心里面着急，不晓得怎么办。本来是政治应该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却现在这样一个僵局，我们也不能评论好对或是错，但是我们看到真的所罗门的智慧，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然后第五方面他的观察，行义的跟道德也是虚空的。我们看第七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自请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他看到这些行义的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的好报，行恶的反而想长寿，所以他觉得行义有什么好结果呢？有什么意义呢？啊，也是虚空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我将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你大宝热心做善事做好事啊，行正直的事，你的结果跟恶人是一样的，被埋葬被忘记，没有什么分别。要到十四节，第八章十四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什么虚空，结果行恶的人反而遭好报，行义的人反而倒霉。你发现我们观察现在很多世界的现象真的是这样，那个出一些小诡诈的他现在可能在高位， 诸如此类，让人看的是在公理在哪里，我们心里都有数啊。所以真的好像所罗门所说的，哎呀，行义跟道德好像也是虚空的啊，这个世界好像没有真公义，没有公理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第二节啊，到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是如何。那有什么用呢？我们行义，我们行善，我们过道德的生活，好像跟恶人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追求行义跟道德也是好像虚空。的确，假如没有神，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带领，其实好人好事就好像一般的宗教一样，所带到最后的还是灭亡。你发现今天别的宗教的人士，他们的善行往往甚至很多时候比基督徒还要多，但是善行能够让他们得救吗？没有用的。假如没有神，这一些的义行跟道德也是虚空的。我们再看第九章的十五节，十五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这个人因着他的智慧，因着他的义行，救了整个城的人，但是 so what， 他所做的没有被纪念。所以让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努力、道德，我们去追求、去做，假如没有神的祝福，到最后是虚空的，是虚空。我记得我在香港住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以前的共产党员，他说：“哦，他。”很愁苦，我跟他谈话，我跟他传福音，他一点快乐都没有。他说我一生奉献给党，一生革命，延安的时代他也经过，怎么苦怎么挨啊，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结果到最后他发现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连一点理想的影子也没有看见，他只看到许多的败坏，许多的贪污，许多的独裁。然后一个人在香港，我还记得当天晚上我去看他，他是在一个游戏中心里面给人做看门的，看着这些小孩子在那边打 game， 他站在门口，哇，充满愁苦，充满苦读，充满失望，好像他一生这样的一个无私完全的奉献，这种的义行没有被纪念，也没有得到什么他所看到的那个理想的结果。其实这种情况就像所罗门所观察的，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所罗门观察到五大皆空，在自然界的循环带着人生这种循环的虚空，然后知识智慧的虚空，物欲享乐的虚空，权势政治的虚空，到最后行义跟道德的虚空，五大皆空，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他的观察没有错。假如没有神，假如人生世界没有神的恩典跟同在的话，的确他所观察的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记得田姐妹上次讲到这个化灵的故事，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努力，很多的灵，假如没有神的话，到最后还是零。但假如有神的话，每一个的劳苦，每一个的努力，就是有价值的。好，第四方面，为什么所罗门会观察到人生五大皆空？为什么人生真的是那么的虚空？虚空的原因是什么？从传道书里面所罗门讲了六方面的原因，为什么人生会那么的无奈，那么的无助，到最后是虚空无有， 因为有死亡的咒诅。当人类堕落，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审判，这个死亡的咒诅，带来整个自然界人生最大虚空的原因。因为无论你怎么的努力，你得着了一切，你从尘土而来也归回尘土，你两手空空的，不能带走任何的东西，所以是虚空的，你什么都抓不到，因为有死亡的咒诅。我们来看第二章，传道书第二章，第二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因为有死亡的这个咒诅，这一切都不被纪念，也这一切也抓不住。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跳过这个死亡的时间跟限定，时间到了，每个人都要下车，只不过每个人的终点站的地方不一样，有些在中途，有些晚一点，始终你还是有你的终点站，你还是要下车，你不能赖在那边的。我这次在香港坐那个地铁，坐到荃湾那个终点站，他说荃湾终点站每个人乘客都要下车，所有都要下车了，不能再坐了。所以死亡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咒诅跟限制。那我们再看第三章19到22。好，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仅要管理我所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好像我劳碌所有的一切的成就，到最后因着死亡的临到，我所经营的一切要完全双手供奉给别人，带不走也抓不住，而且一切的努力经营也是虚空的。然后再看19章22节啊，这个第五章啊，第五章十五节。好，他怎么样从母胎次生而来，也必照样次生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带不走的。因为我们如何赤身而来，也要赤身的而走，什么都带不走，因为死亡是最公平的。然后我们再看第9章第5节，所罗门王不断的提醒到这个死亡的事情，死亡的咒诅是人生虚空的最大的原因，也就是最大的咒诅。第9章第5节，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但今天很可悲的，今天活着的人好像不知道会死，我们真的好像以为会活到永远了。很多人都拼命在那边赚钱了，努力了，在那边经营了，好像他能够活到100年2000，好像不知道会死亡，以为死亡只是老人的 No。 好，所以要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要我们活着知道我们必死，我们会面对死亡的。特别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在死亡，我们如何站在耶稣的面前，在审判台前如何的向神交账，这才是重要。让我们能够常常知道有一天我们要死，而死亡不是个结束，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向神来交账。所以这是虚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着人类犯罪堕落，死亡的咒诅。第二，为什么人生那么痛苦，那么虚空？不但有死亡，更是有罪的咒诅。 我们翻到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那受欺压的人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了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不疯。好，我们看到这些一切的罪行，包括欺压人，然后人的嫉妒，日光之下的恶事，这一切的罪带来人生的咒诅跟虚空。然后再放到第五章第八节，第八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取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在地上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常常有欺压，连长官也没有公义，也没有公平，这是罪的咒诅。第八章二十节，第八章，哎，写错了，也是昨天凌晨两点钟写的讲章，所以不晓得写到哪里去。好，我们 skip 到第九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所以我现在坐在这里，我的头在转。好，第九章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其实很悲哀痛苦虚空的原因。人的心充满了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其实带来人生很多痛苦虚空的原因。然后再看最后十一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革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事都是虚空的。因着肉体的邪恶带来许多的痛苦跟虚空。所以在这里传道者劝勉年轻的要除去肉体的邪恶。所以解释我们看到从罪的咒诅带来人生的虚空跟苦难。第三，人生虚空的原因是因为智慧难寻。很多人没有寻找智慧，或者很难寻到智慧，或者根本没有得到智慧，特别神的智慧。我们来看第七章二十三节，第七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曾用智慧试验解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为什么人生虚空？因为很多人得不着智慧，智慧很难得到。然后我们再看十二章，十二章十一节，十一节。好，我们来读。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木者所示的。为什么人很难得的智慧？因为当智慧的言语一出来的时候，这个智慧的言语像什么？哇，刺棍，受不了啊！很多人不愿意领受这样一个刺棍，这样一个智慧，所以很多人得不着智慧，忠言逆耳，很受不了，像刺棍一样。第四个虚空的原因，因着人的无知。我们看十一章第五节， 十一章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生？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按照人的能力，按照人的方法，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作为，知道神的作为，知道神的心意。因着人的无知，不认识神，所以他的生活是完全的虚空，这真的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人只知道赚钱、吃喝嫁娶，不认识神，人生是何等的虚空。第五个原因，因着人的身体衰败，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你称作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照你的主。人生老病死，特别身体的衰败病痛，这是带来人一个很大虚空的原因。今天无论你怎么强壮，怎么的刚强，可能过五年过十年，你身体就衰败了，好像你就软弱的，甚至有些人不能走动，有些人甚至不能吃东西。所以这些真的是让我们感到人生的虚空。那最后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不纪念也不敬畏神，就是我们刚才十二章第一节最后所说的，当纪念照你的主。人生为什么虚空？因为很多人不认识神，也没有纪念照他的主。要在十二章的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皆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要敬畏神。很可惜，很多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不纪念神，更不懂得去敬畏神。而更可悲的，今天连我们这些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假如今天我们真的是敬畏神，我们就会谨守他的诫命，远离恶事。但今天我们真的好像神没有同在，神也没有看见，我们任意妄为，无论在家中，甚至在教会，在我们暗地里的生活，好像我们完全没有神，不敬畏神。所以这是最大虚空受咒诅的一个原因，不纪念不敬畏神。好，所以我们看完这个虚空的六大原因，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者说漏的？因为这也是我昨天晚上所归纳出来的。我以为我回香港会有一点时间预备，结果一点时间都没有，结果昨天下了飞机还没有想到我们的 Real Estate Agent 帮我安排了礼拜五昨天四点钟 close the escrow。 哇，我三点钟听到那个录音，我都紧张，我都马上洗澡，然后预备，然后叫Paul把支票带到我家然后四点钟去到那个 title company sign 那些 document， 因为他们要 funding。 感谢神，我们旧的 office 终于卖掉了而且很好的价钱感谢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钱可以来 pay off 一部分我们这个 building 的 mortgage， 所以感谢神。所以弄得后来还有一个弟兄邀请我去他家做交通，所以又谈了一个半小时。我回到家八点多再吃了一点东西，还有我的儿子还要求我带他去买东西。我想离开他一个多礼拜，仅要表达一点关怀，所以好吧，我咬紧牙关就陪着他去了。所以弄完之后，我差不多到九点多十点再坐下来预备，所以多到凌晨两点多才把这些资料预备好所以感谢神。所以有没有漏的？大家看一看，
啊，再解释二章的圣经有没有其他虚空的原因？为什么人生会那么虚空？
有没有其他的看见？我们要预先读这个传道书啊，所以下礼拜拜托一定要预先把真言先看了哈，否则的话你的领受跟亮光会减少的啊，一定要先看啊，看一遍看两遍，那到时候可以补充我没有看到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千万不要以为我坐在这边就是听老师讲 ，no， 说不定我们听你讲。
可不可以用传道书上面的圣经啊，做讲章用柳暗花明？
可以啊，传道书是很好的讲章的内容。当然了，神给我们每一卷圣经、每一章圣经都可以讲到的，都可以讲的。你要从这个消极的、看破的，然后带到在主里面的积极，你一定要让弟兄姊妹进入传道书的真理，否则他们永远看不破，永远要抓这个世界。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太少讲传道书，我可以告诉你，所以大家都以为这个世界太美好啊，拼命要去抓，这到最后都是虚空，都是不缝，什么都抓不到。但当我们先抓住神，把神放在首位，就不一样了，你所劳苦的都会有代价有结果。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我刚才上礼拜已经提过了，约伯记也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教导的，否则弟兄姊妹一碰到苦难就会倒了。但假如他真的认识约伯记的真理，他就会成为不倒翁，一推就会起来，否则一推就倒了。传道书也是一定要教导的，所以其实旧约里面有很丰富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好好来教导旧约。所以我盼望这个学期最少把这个诗篇智慧书能够教导我们，能够 appreciate 欣赏这些旧约经卷的重要性。好，无论是传道书、雅各书，然后诗篇、约伯记啊，好。三章二十一节，你是讲哪个咒诅？死亡的咒诅。好，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里？那这里要非常小心了。我记得上次宋姐问到这个问题啊，这里兽的魂，千万不要以为兽有魂，这个魂这个字常常是代表它的本体，只是说这里讲了兽。它的存在本体就回到地里面，跟物质是一样，所以你从魂下到地里归回物质，就看到这个魂不是指到一个超越身体魂的存在，不是，魂这个字常常指到它这个本体的存在。好，那灵往上升的就表示它是一个超越物质的一个灵的存在。好，所以千万不要用这个经文呢来推论说动物有魂。不是，它只是一个纯物质的存在，动物只是一个纯物质。这个魂这个字在原文常常是指到它的本身的一个存在而已。所以这个魂这个字啊，我们也可以再看创世纪来看这个魂这个字，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到吗？这活人这个字是指到这个活的人的一个存在，这个活生生的人，其实原文是 soul， 这个活的魂。但你千万不要说哦，活的魂好像是一个鬼魂，不是这个意思。A living soul， soul 这个字是指到一个真实的存在而已，一个活的人。所以在这里和本都翻得很好，不是翻着活魂，而是那个鬼魂，不是，这个活的存在，一个 existence。七章二十二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我要去查考一下，
不晓得他原文这个圣灵这个字是用什么字啊，但是在这里很明显就说这个圣灵不是指到那个灵，所以你看看我们和文这里翻的也很好，把那个圣字放在前面，只是说是 living being， 是一个活物生物的意思啊。我再查考一下原文啊，但是很可能从上下文的原判不是指到一个圣的灵啊，一个灵的存在，我想不会。
当跟特别是跟大陆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有懂一点就是历史知识的，你要跟他讲啊灵啊魂啊这个我们的灵啊魂，他们有时候都问一个问题，他说你光说人有灵有灵，他说那个动物，我说动物它是神造的时候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唯独人呢、啊、
对
他说了，他说那么刘备骑的那匹马叫卢德呀，德卢啊，掉进坑里的时候他说德卢德卢德卢，一下就穿上来三丈高的那个坑子，就把他把刘玄德也带上来，他说这个怎么解释，我说这个我不懂。
所以动物它也是有一些基本的意志跟基本的一些感觉的跟思想的啊，只是说他不是领受神把他自己的灵气吹到他的里面，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动物没有灵，没有灵魂啊，只有一个物质的存在，但他这个物质存在也是有基本的一些的思维的啊。我昨天还是啊在飞机上面看到他们在介绍这个日本在做这些机械人啊，这是 robots 厉害到个地步呢，他可以学习而且会有笑容，会有 emotion 啊，你骂他还会好像很难过的样子，也会好像表达哭的样子，快乐惊讶的样子啊，可以学习的他，然后他也可以学习怎么烫衣服，怎么跟你打球啊。那或许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动物会比较理解，但是神的创造是高级的 robots， 我们人创造的是比较现在比较粗糙一点，但是以这样的去研究发展，可能十年后这些 robot 可以跟你手牵手去逛街，可以这些同性恋说跟 robot 结婚了，跟机器人结婚了，就糟糕了。对啊，对对，你没有定义嘛，对对，结婚很恐怖，很恐怖，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可以跟 robot， 他太好了，他帮你做家事，帮你煮饭，可以开门，可以洗衣服，啊，又可以一同去 joint account 去报税，可以抵税，多好。
院长，我有一个问题哈，以你的神学架构啊，院长，既然传道书写的这样，那神为什么要造我们
啊？所以一定要从新约就问历史的角度才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
他为什么要知道他为什么要造我们？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
所以这个一定要回到启示录跟创世纪这两卷书里面找到人生的意义跟方向。所以这个启示录第一卷书跟启示录啊，对不对，创世纪第一卷书跟启示最后一卷书把神的心意创造的目的跟人生的意义完全的启示。所以神有一个荣耀的一个丰富的计划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求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能够知道他在圣徒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不是你要得的基业，是神要得着你这个人成为他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神能够完全得着你，能够用你与他一同的做王，直到永世，一同的做筵席，能够享受他同在的丰富。神最终的心意要把他一切的生命丰富他所创造的要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要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为了我们做万有之首，好把万有加给教会，
他本来在三位一体里面，他就有万有，但是当他道成肉身复活升天之后，他是为了我们，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好让我们在他里面领受这个万有。所以千万不要从解释经文以为神是次等神，不是，他本来就领受了万有，本来就享受在勇士里面与父神的荣耀，但是他今天成为教会的头，成为万有之首，是为了我们。今天耶稣为了你啊 Gloria， 不但定死，不但要再来，而且要再来把勇士神的国度与你与我们一同的分享。
没有，我在想如果他不造就不用那么麻烦
所以很感谢神的，神的创造，神的创造跟他救赎的计划是 whole package， 不能把它分开的。甚至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神在创世以前，在创造以前，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已经把这个荣耀恩典教会的丰富救恩的丰富已经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所以感谢神，幸好，所以这也是在神学上他们争论的一个问题，神的创造在先呢，还是救赎在先？很多的神学家肯定人生的意义不是创造在先，神的救赎计划在先，创造是为了救赎而有的，否则人生太没有意思了。虽然那个时间的次序好像是先有创造才后有救赎，但是在神的意念跟计划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怎么说，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什么先拣选了我们，表示在神的计划跟意念在永恒里面是先有救赎的荣耀跟恩典才有创造，也就是说创造是为了救赎。也为什么神会准许不拦阻亚当的堕落，也这个是要让神永世救赎的计划能够成就。假如是单单只有创造的话，我们做父母看到孩子玩火也会拦阻他，打他的手，不可以玩火，对不对？难道神打盹睡觉了吗？没有去拦阻夏娃去吃那个善恶果，神能不能打他的手啊？麻他的手都可以啊，对不对？把他的手绑起来都可以啊。为什么神不动？神准许，因为神的心里面要借助这样的一个事情，把他更大更荣耀的智慧丰富恩典透过人类的堕落而显明出来。 God can turn something good out of the bad， 这才是神的智慧。神能够从那个最糟糕最黑暗最败坏的事情能够带出最荣耀最奇妙的事情，哇，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会这样的安排，神会有这样的拣选，这样的预备。但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唯一找到的答案就是让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的称赞，让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的称赞，神得着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好，这是题外的一些的说明啊。所以整个的神学的架构，我们一定要从整个系统神学，从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了解到启示录，否则的话我们只是看一段的圣经或者一卷的圣经，我们会有很大的难题。所以常常我们跟这些误导有传福音，他常常会问，为什么神会让人堕落呢？为什么神不把魔鬼一脚踢到无底坑去呢？啊，神假如是一个公义慈爱的神，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苦难，义人反而没有好结果呢？他们所观察的都没有错，就是所罗门所观察的。假如没有神的启示，我们真的想不通，觉得是 doesn't make sense。好，就会像这些存在主义的这些人所想的，存在本来就是个荒谬 ，ridiculous。好，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想做。好，没有标准，没有定规，没有意义。所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存在本身是很痛苦很虚空的一件事情。假如没有神的救恩，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存在，我们所体验的所观察的就像所罗门所观察的一样。
院长，为了救赎创造了我们，有没有什么经文
有没有哪段经文可以？因为如果慕道有问，
所以刚才以弗所说第一章，
就用那个
是其中一个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的，会在系统神学里面，将来我会特别会讲到。Yeah， 出埃及记也是一个很好的，神拯救他们是为了要侍奉神啊。好，第一章第三节啊，以弗所书。好，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时间，要看第五大点。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一些正面的一些的提醒跟劝勉，是要我们去做的，去持守的，不是好像打倒了一切，否定了一切，结果什么都没有。No， 拆毁的是为了建造，看破是让我们要得着那个至宝。所以在这里有四方面他的劝勉跟提醒。第一，我们看第三章，假如我们好好的了解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那么我们在处事讲话就会少了很多的错误，甚至我们的讲话也不会乱放炮了，因为各样的事情说话都有一定的时间啊，我们要观察那个时间，能够制定出合宜的一个回应啊。所以我们很快的看第一节到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丢扔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的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不能够勉强，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抓住神要给我们做事说话的那个时候，那个 right timing。每一样事情都有它一定的时间去做，也不能好像拼命只做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它的做有一定的时间，那你读书有一定的时间，休息有一定的时间，各方面都有它的时间跟分配跟平衡。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十一节讲到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句话要非常小心，我们和本翻的不是很准确。有人说既然已经永生在心里面，何必要信耶稣呢？每个人都有永生了，你看到吗？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其实原文不是永生，原文是 eternity， 这种永恒的观念意念跟渴慕放在人的心里面，好让人要追求寻找神。有人也解释一个宗教的心，一个 religious heart， 好让人能够去追寻认识敬拜真神。但很可惜，人有这种永恒的渴慕，但是找不到真理的对象去敬拜，只是偶像。所以这里准确的翻译不是永生是永恒 eternity。 好，第二方面的劝勉，我们看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需要在这一方面要平衡，不要只是追求 over spiritual， 好像只是活在天上，我们要享受地上神的自然的恩典。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们要享受这些自然的恩赐，吃饭啊，家庭的福乐啊，这些都是神的恩赐。第五章十八到十九，十八十九，我所见的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十九，神赐人子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典，是神自然的恩赐，我们要享受这一切。然后再看第九章第九节，第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所得的份，这是神给你的一个份，一个的赏赐，你所得应得。好好爱你的妻子，能够享受夫妻同在的美好跟生活。所以也让我们在传道书里面得到一个平衡，不是走到一个禁欲主义，或者说一个完全不享乐不享受这样的极端，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然的恩典，我们要享受这些自然的恩典，这些物质跟丰富。第三，提到合一的福气，第四章要追求合一，第四章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九节到十二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么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能够有同伴，有配偶，有一起合一，这是很大的福气。当然能够单身独身像保罗一样，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神的恩典，所谓独身的恩赐。独身需要神特别的保守他，扶持他，给他这个恩赐，好让他在独身里面更能够侍奉神，但这是一个特殊的恩赐。那一般来说，能够有配偶、有家庭、有同伴，也是个很大的福气。然后第四个重要的劝勉，就是要敬畏神。我们一同来看第三章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好，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敬畏神，有敬畏神的心。然后第八章十二节，八章十二节，十二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还是要敬畏神。好像现在短暂，现在看不到敬畏神的果效，反而看到那些不敬畏神的恶人好像得福气。但是假如果我们放远来看，最终看到神恩待敬畏他的人，审判不敬畏他的人。然后再看十二章十三节，最后一章十三跟十四节，好，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解释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要敬畏神，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神要审问我们。
而敬畏神具体的表现就是谨守他的诫命，谨守神的真理，按照圣经的话语来生活侍奉，来做人做事。总义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传道书一个最重要的劝勉，也是最后的一个总结，一个结论。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一切都是虚空的，都抓不住，也不是我们要抓的，真正要抓的是抓住什么？抓住神，抓住他的诫命，这两个才是真正的得着。把神放在最前面，抓住神，那你一切所做的劳碌摆上，就有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的结果。好，我们时间刚刚好，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者问题。
这里对基督徒有很大的鼓励。
对对，
因为这里边在第二章里边，他有一句说，好像那世上的人呢、啊，都忙忙碌碌赚这些钱。他告诉那些属神的人，他说神把罪恶真是可喜乐赐给他做喜乐，确实罪人做收集和积攒的财富。
对，好，在第二章二十六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不空。所以我们得神的喜悦才是最重要的，讨神的喜悦才是神最重要的。神会把一切的恩典丰富加给我们啊，我们要谨守神的诫命，能够活出道德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啊。第八节，衣服当时常洁白，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啊，有这种馨香美德。当然我们更看到在灵里面，这个膏油是指的圣灵的膏油，我们更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来浇灌。好，我们时间啊刚刚到，我们感谢神，我们就停在这边。